们知道提到这个教会，纯正的教会，你从这个使徒行传能看到纯正的教会。我们说第一个教会是耶路撒冷的教会，耶路撒冷教会到第一到第八章的时候提到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后来他们就分散了，他们就分散了之后，教会去什么地方了？教会人跑到这个安提约，后来巴拿巴在那边建立了教会，建立了教会了之后，后来你发现十三章往后了之后，这个安提约教会又拆派这个巴拿巴、保罗这两个人去各个地方传福音，是在这个十三章往后，你会发现他们两个出现的比较多，特别是保罗这个人是那个出现的比较多。为什么呢？他是被拆派的使徒，天主特别使用他们，使用这个保罗，他就建立不同的教会啊，发现他们的实践是特别快的，还有他去每一个地方讲道啊，去每一个城市啊，到那到的时候就讲道，建立了教会，然后他就回到了安提约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题目是二使徒建立本地教会的模式，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今天效法的一个模式。他们用这种方法，我们今天的教会，我们不知道本地教会啊，我们如果不知道教会是怎么建立的呢，我们也应该看圣经，圣经是怎么说的，圣经怎么使用这两位使徒啊，建立很多很多的教会，这就是天主的教会，天主的话语是没有改变的。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今天能学习的经文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几件事情，能够帮助我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。第一，我们看保罗、巴拿巴在伊格念会堂里的讲道，在他在会堂里的讲道，第一节就提到他在会堂的讲道。二使徒在伊格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讲道，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甚多。你说他为什么去伊格念呢？在这个上边，他在什么地方呢？他在这个一个地方，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约，在那里他一直讲道传福音呢、啊，信的人也不少。后来怎么样？后来有一些人他们不愿意接受他。不愿意接受他们两个怎么样？后来他们就离开这个城市，离开了城市，跑到哪里？跑到这个伊格念，就是领我的那要看那个地图是最清楚的。他就离开那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去这个伊格念。他说，同进犹太人的会堂讲道，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人多。我们知道，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，犹太人很多的城市，一定有会堂。所以这两个使徒呢，他们两个就进了会堂里，开始给他们讲道。他说讲道了之后怎么样？犹太人和希腊人，你看这个犹太人也信的，希腊人也有信的。他说第二节，他说不信的犹太人挑唆异邦人，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们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他们在会堂里讲道，有很多相信的，但是有一些是他们恼恨的。他们为什么不信呢？他们这些犹太人，他们觉得他们是天主的选民呐、啊，他们非常非常骄傲啊。但是呢，保罗就给他们讲道的时候，他们不愿意接受保罗所说的，他们觉得保罗这个不好，保罗讲我们的错误啊。后来他们说，不信的犹太人挑唆异邦人，叫他们心里怎么恼恨弟兄们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依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他们的手行异己奇事，正见他施恩的道。所以在这个城里怎么样，他们他就放胆讲道，讲道了之后怎么样？在第四节他说，城里的众人就分开，有随从犹太人的，有随从使徒的。他是有信的人怎么随从这两位使徒保罗、巴拿巴，但是那些不信的人怎么样？随从犹太人的。他犹太人和他们的官长并一帮人一起起来怎么要凌辱使徒，用石头砍他们，他们用石头要打死这两个使徒，他们不要他们在这讲真理，他们希望他们在这个会堂里可以做着买卖呀、啊，可以随便做呀、啊，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。他们不知道这个会堂开始天这个干什么用的，他们也不懂这个开始建立会堂的事情做什么用的，他们应该使用这个会堂传福音呢、啊、对吧，应该学圣经啊，学天主的话语呢、啊、他们不愿意。他得看这两个使徒讲的和他们的有区别，他们是讲我们要自由，我们要我们自由，我们要我自己，我自己要我自己的自由。但是呢，其实说实在，我们基督徒在 在罪里没有任何自由的，我们在罪里没有自由的。这是保罗、巴拿巴和他们讲这个真理，讲真理了之后，这些犹太人就一讲他们的错误，他们开始心里特别恼恨呐、啊，特别这个恨怒这两个使徒啊，他就最后怎么样？他说挑唆异邦人，叫那些希腊人、那些不信的也说这两个人讲的是不对的，他就讲你们的错误啊，挑你们的毛病啊，最后怎么样？他说这个城里人都分散了，很多人在听讲道，他们都不听了，怎么样？有随从使徒的，有的人他们就离开了，还有呢，他们要石头，用石头打这个保罗和巴拿巴。我们说这个在当时那个时代，他们已经开始有逼迫了，开始逼迫谁？逼迫保罗巴拿巴，逼迫。我们说这一个天主的仆人，真正的扶持主的人，他真的会受到逼迫的，他是受到逼迫的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六章，圣经是这么说的，十六章的一到四节，我告诉你们这话，免得你们厌弃我，他们要将你们赶出教会，并且时候到了，凡杀你们的都自己以为是侍奉天主。那些犹太人大保罗巴拿巴，他们也以为我们是犹太教的，我们这是侍奉主的，他们也是这种想法，他们不认识父，也不认识我，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向门徒说的话，所以要如此待你们。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是要你们到那时候想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。我从前没有告诉你们，因为我和你们在一处。他以后会有一个逼迫，什么逼迫呢？他说，那个时候那些人要逼迫你们，把你们赶出会堂啊，怎么样？要逼迫你们，这是耶稣基督提前已经预料的事情，在福音书常常提到这些事情。我们说，一个好的基督徒啊，他就是，我们再看一个经文，在帖撒太后书是这样说的：凡立志奉耶稣基督敬虔度日的，都要被逼迫。一个人按照天主话语去生活的人，按照天主吩咐的去做的时候，怎么样都要受逼迫。逼迫不一定完全和这个保罗巴拿巴的方法一样。有的时候你看人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啊，比如说在一个公司上班呢，这个公司的老板会怎么会非常对他生气，为什么呢？周日我想拆他去别的城市出差，他要去教会，他不要参加。还有呢，有的时候我周日叫他加个班呢，他就是说很多很多理由啊，但是他不愿意来。我情愿花很多钱要雇他，他不愿意听我的。你说有这样的事情吗？这样事情很多很多的。在这个以前我在北京上班的时候，还有另外一个弟兄，他现在也是开始服侍了。我们就是周日，我们说周日我们要去聚会了。然后那个老板看着我们都瞪眼，但是我们提前说过的，我们在这个在去面试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周日我们必须去聚会，这是我们最重要的，别的是工资啊还有别的安排都无所谓，我们先说这样的安排。后来我们就说好了，这个老板也同意了，但是呢是这样的，就是周日的时候他的这个服务比较多，他觉得我们俩需要我们俩。但是他有一次他跟我说，我说咱已经说过了，我这个不能做，但是他心里是不太高兴，他就想叫我加班，我说我这个做不了，真的加班不了，你给我钱，我这个钱不是钱的事，我咱已经说过了，如果没有这个条件，我也不来呢。后来这个老板说，好吧，那你去吧，但是呢心里对我一直有怨恨，平时呢看着我穿个衣服也是，哎呀这个衣服太大了，看着不顺，看着人家都不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心里是对我有意见的。为什么？他们这些公司的老板，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情欲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，他们不考虑天主的事情，他们只是考虑自己的事情。你说一个基督徒按照天主话语生活怎么样？肯定会受逼迫。但有的时候是呢，逼迫不是特别大，像这种上班这种事情啊，有的时候逼迫不大，但是是有问题的。有的时候甚至严重的话，他会开除你，他真的会这样做。为什么？他就为了自己的生意去生活，他不管别的。 但是我们基督徒按照主的话语去聚会啊，去学习他的话语的，肯定有些人会反驳我们的，肯定会有些人逼迫我们，但是我们的主是可靠的。别忘了，我们的主是超过一切的，我们的主是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个工作呀。但是我发现后来我离开那个工作要之后，我有更好的工作，这天主也是安排好的，这是特别感谢主。有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方面呢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舍不了这个工作，其实也不一定的。如果要是主的旨意呢，主会给我们更好的，这是天主的安排。他说他创造天地，创造宇宙啊，所有的事情就在天主的手中。圣经在诗篇有个经文说，这个天上的怎么那个飞鸟野兽都是我的，我想要我可以随便要，对，他可以随便做。天主他说我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，所以是这样的。我们看一下在约翰一书说这样的，我弟兄们，世人若恨恶你们，不要以为怪。一个是属世的人真的恨一个基督徒，你觉得这个奇怪吗？这个是一点不奇怪的事情。你说为什么呢？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为什么？他是追求属世的事情，你是追求属灵的事情，是两个人是不一样的。你发现你信靠耶稣基督，包括你出去吃个饭呢，就别人也会在一方面会嘲笑你，觉得哎呀 你有点奇怪了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，你这啤酒不喝，这个这咋回事啊，这白酒也不喝，啤酒也不喝，你和我们不一样啊，有区别啊。有些人就是故意的嘲笑我们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知道这就是圣经说的。他说世人若恨恶你们不要以为怪。他们嘲笑你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这个人奇怪，这是正常的事情。你会知道这个圣经已经说了，对吧？他说这个如果一个人好好的跟随主，真的别人会嘲笑你们。在当时的包括这个使徒，包括耶稣基督自己来到世界上给人传福音，别人也是不听他的，别人也是嘲笑他，别人也是看不起他，别人也是说他的问题的。这是犹太教的，也是这同样的，他们开始逼迫这两个使徒，怎么用石头怎么要砍他们，用石头砍他们。这个我们今天我们知道，这个我们服侍主，我们会被别人嘲笑了，会被别人开除了，但是呢，我们的逼迫还比这个使徒差远了。你说为什么呢？这石头用石头砍他们，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今天的逼迫没有这个使徒逼迫严重。但是他们还是一辈子跟随主的，这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一点。这是第一，我们看到二使徒在会堂的讲道受到逼迫了。第二，我们看保罗巴拿巴在路斯德的讲道。我觉得这两个使徒是非常非常聪明。你看他在一个念讲道的时候，别人逼迫他的时候怎么样，他们就离开那个城市，他们就换一个地方。他说用石头砍他们，然后他们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德比两个城市和周围的地方去，在那里宣传福音。这也是圣经所说的。你说为什么他这样做呢？因为耶稣基督在福音书也告诉这些门徒们，如果人要接待你们，你就住在他家里，住在那个城市里给他们传福音，这个家怎么样受到祝福了。如果是这个家庭不接待你们，或者是不这个不听你们的所讲的道啊，怎么样就离开他们，剁下怎么脚上的尘土。在使徒行传十三章，保罗巴拿巴也用这种方法，他说要离开他们，他的祝福怎么说明他就不配这个祝福，所以他就走了。其实也是保罗巴拿巴用的方法，在十三章保罗巴拿巴也用这个方法了。在这我们说保罗巴拿巴在这个路斯德的讲道，他就是在第八节他说，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人，两脚无力，生来就是瘸腿的，从来没有行走。他听保罗讲道，保罗注目看他，知道他有信心可得痊愈，就大声说，你起来，两脚站稳了。那人立刻跳起来行走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，就用吕高尼的方言大声说，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。在这里我们看他说，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人，两脚无力，生来就是瘸腿的，从来没有走过。他听保罗讲道，在这里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个会堂啊？在这路斯德好像和伊格念这个城市有区别。你说为什么呢？ 有可能这个在这个路斯德这个城市呢，犹太人比较少，犹太人不多，他们成立不了个会堂。你看，在一个年有会堂，保罗他们进到进哪里？进会堂里讲道。在路斯德怎么样？坐着一个人，两脚无力，生来就是瘸腿，从来没有走过。他听保罗讲道，在这里他没说什么地方，但是我们猜测，应该保罗就在路上讲道。我估计，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走到那个路斯德进城的时候，看见坐着一个人，是个瘸子往那一坐，还有很多人在旁边。可能保罗就不知道他准备讲道吗？就给他们讲圣经，对吧？讲了之后，他说这不，听见保罗讲道，注目看他，知道他有信心。保罗看到他就受到圣灵的感动，说你起来行走。后来他这个人就起来了。有意思的，在第八节有意思的，他说两脚无力，生来就是瘸腿的。他坐着一个人，生来就是瘸腿的。他不是半路就被瘸了，他是生来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瘸腿的。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身体都很健康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我们说，哎呀，我们比这个人好多了。这个人这是个瘸腿的，他还有机会听到讲道。生来就是瘸腿的，你觉得人的生来重要吗？其实非常非常重要。在圣经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坐着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他的身体我们知道是有问题的。但是在圣经另一方面，我们看圣经，你也会听别人讲到啊，会这么说的，在圣经中这个瘸腿的，还有这个瘫痪的，还有什么瞎眼的，还有驼背的，他有一个象征啊，你知道吗？它象征什么呢？象征一种罪，是什么？是原罪。你说一个人生来是有罪的，就是的。一个人生来就活在罪中啊，一个人生来就出生了之后开始学习工作呀，他的，但是呢，在他的生活中也是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生活在罪中，有的时候他很失望的，有的时候他绝望，他没有什么希望啊，和这个瘸腿的完全一样，他什么都不能做。为什么呢？被罪捆绑了，他做不了。但是你发现他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？他开始有希望啊，开始生活开始有改变呢、啊、和这个人一样吗？我自己觉得和这个人完全一样。你看他就是生来是瘸腿的，从来没有走过，你觉得他有希望吗？如果一个人没有不会走路，你觉得他有希望吗？他心里有的时候他想死，对吧？他觉得生活太没意义了。你看这个第十节的话，就大声说：“你起来，两脚站稳。”那人立刻跳起来行走。他从来没有走过，他开始行走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他生活开始有希望了。所以我们说，人是我们每一个人，虽然我们的身体和这个人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出生的时候，我们生活在罪中，对吧？我们生活中我们会犯罪啊，我们会骗别人呢、啊。一个小孩生来他会在这个手机上上网，会看不该看的事情啊。你说为什么呢？他就是生来是有罪的。特别在现今的社会里，孩子们被这个网络蒙蔽了，你不管他，你不教他，他会在这个网上找不该看的视频，他会觉得这是他想要的。你这是一种罪吗？是非常严重的罪。人出生的时候都是生活在罪中，只有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。这个人也是完全一样，从来没有走过，后来怎么开始跳起来了，是生活大大的改变。其实我们说，一个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悔改了之后，信靠主了之后，人看我们也是生活中大大的改变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感觉不到，但是看我们的人能发现，说这个人和以前有改变，他的生活不一样了。从前他看上那条网啊，现在他也不上了。从前他和我在一起，他可以随便说话呀，但是呢，现在他说话是有礼貌的，会常常说谢谢你。从前他是没有礼貌的，但是今天发现他有改变了。从前我和他在一块吃饭，喝酒我他和我在一块吹牛吹，现在他不说了。原来发现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改变，是天主改变了他，就像这个人一样，他开始跳起来的时候，你看十一节说， 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，就用吕高尼的方言大声说，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。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使徒，他是使徒，他和这个彼得他们的能力是一样的，天主就使用他们，是就看他可以看见一个人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把这个人的病治好了。这一方面也是这样的。你说今天我们当牧师的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你说这个不是天主没有能力，如果天主要做，能做这些事情。他说这个保罗一看，他说你有信心怎么样，他就痊愈了。他众人看见他说什么，在我们说这个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，他看见是特别特别奇妙啊，特别奇妙啊。众人就称巴拿马为丢斯，因为保罗善于说话，就称他为希尔米。城外丢斯的祭司牵着牛，拿着花鼓来到门前，要和众人献祭于他们。我们看这些迷信的人，对这些迷信人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就给这两个使徒起了一个名字，他说这个一个叫什么，一个叫丢斯，一个叫希尔米。丢斯是当时在他们的那地方，他们是众神之王，他们说这是众神之，他是王。你说希尔米是什么呀？希尔米当时也是个加神的名字。这个希尔米是能言善道之神，说他是会说的有一神，所以他是众神的传话者，他是加神的一个名字。这个丢斯和这个希尔米这两个都是加神的名字。他们这些迷信的人，他们就说，哎呀，有神降临在我们中间了。最后你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，牵着牛拿着花鼓来到门前，要和众人献祭于他们。你说这个奇妙吗？这个奇怪吗？这些迷信人，他们相信一位主，他们相信有一位神，但是呢，他们找不到真正的神。有一次我就去那个康老师在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去了这个骊山，发现那有个叫什么娘娘庙，什么应该是娘娘庙。我发现那些人都在磕头，看见那个进了娘娘庙里头看着。都给他在跪着磕头拜呢。你说这些人是迷信吗？这些人就是迷信，他们觉得有一位神，他们也不知道是哪一位，但是他们要怎么进了娘娘庙，外边写的娘娘庙，他们上去了之后，他们要轮流要拜一拜，他们觉得那就是神。和今天的社会一样吗？我觉得和社会一样，那些迷信者真的他们知道有神，但是呢，他们不知道是谁。我觉得保罗在这行了神迹奇事，叫那个人行走了之后怎么样，那些人就以为保罗巴拿巴是神，所以他就怎么拿着花鼓，然后去这个保罗巴拿巴呢怎么要献祭于他们。我觉得人是知道有一位主的。你看他说这个圣经在罗马书是这样说的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天主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睛不能见，但观察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所以人无可推诿。人是知道有一位神，这些迷信者他也知道有一位神。他说他们虽知道有天主，却不按照天主怎么尊敬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假，愚鲁的心更昏暗了。这些迷信他们就是愚鲁的心，他们知道有位天主怎么样，他不按照天主尊敬他。他们相信释迦牟尼，他们相信摩罕默德，但是呢，有一个问题，他们不是神，对吧？他们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他们没有创造天地、创造宇宙，他们的能力和你差不多吧，对吗？他无非是他爱学习的一个人。我们现今这个社会也是同样的。他说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笨，把永不朽坏的天主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荣耀朽坏的人和禽兽、昆虫的样式。你看这个路斯德这个城里这些人就是这样的，他们一看这个保罗巴拿巴叫那个人行走，他们觉得他是神。在他们的生活中，他们觉得有两位重要的神来了。 所以他们怎么样开始这个去拜这个这两位师徒。我们说这个人是借着创造之物知道有位主，还有呢，人在生活中人知道对错，人知道什么是错了，什么是对了。他们在这个迷信的人和那些犹太人很不一样，但是犹太人是拿石头打他们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些迷信人怎么要拜一拜，所以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他们知道对错，为什么他们要拜他呢？他们要去他献祭呢？因为他们想得到一些祝福，对吧？说这个这是神，这是假神，我们得去再施舍一些，我们要得到好处。这是人在现今的社会里，这个愚鲁的心也是同样的，进这个庙里献的东西才能得到祝福呢。他们不知道那是一个假神，那没有能力的，这是愚鲁的心。他说这个昏暗的心，对吧？还有愚笨的心，是不聪明的。我们说人知道对错，这些迷信人也知道对错，他知道这个献祭会有好处的。没有律法的异邦人若从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他们行事显出律法铭刻在心，他们是非之心也通作见证，且思念之间或以为是或以为非。所以他们知道对错，他们知道这两个人不是一般的人，我们知道是师徒，他们不敢用石头打他们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以为他是假神呢，所以他就献着祭想得的好处。我们说这些迷信的人，他们知道对错，他们知道有对错，他们知道应该献着祭会有好处的。我们知道这些迷信的献上的祭是错误的祭，对吧？但是他们意思是表现他们的尊崇，对这个二师徒是个尊崇，对吧？我们知道他们想，最重要是他们想得到祝福的，希望这两个假神能够祝福他们。其实在这个现今的时代，现在也可以说现在的世上这个宗教啊，认为啊也是这样的，他们要得到祝福啊，得到权利啊，才能啊和财富啊，他们觉得要施舍一些，要献着照着这个照着一个庙，要献着祭啊，他们想得到一些祝福和权利啊。你说是这样吗？真的是这样。无论你去那个山上，最高的山上，只要有庙的地方，人拿不拿东西要跪那要拜一拜。为什么？他们知道有一位神，但是呢，他们是愚鲁的心，圣经告诉我们是愚笨的心，他们不知道有一位真神创造天地创造宇宙的。我觉得保罗巴拿巴用的方法很好，保罗巴拿巴二师徒听见这事，就撕开衣服跑到众人中间，喊叫说：“诸公，为什么这样行呢？我们也是人，性情和你们一样。我们传福音于你们，为叫你们离弃这些虚伪的神，归向创造天地、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天主。天主在从前的时代，任凭万国各从其道，然而为自己，未尝不献出证据来，就如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使我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”二人说了这话，紧紧地制住百姓，不献祭于他们。我觉得在这种情况，保罗巴拿巴是比较聪明的师徒。你看，他就一看这些人要给他献祭，给他这两个做这个要给他们怎么当成家神？你觉得保罗巴拿巴他受得了吗？他们肯定受不了。还有呢，他们是为了传福音，他们要献祭于他们，所以这两个师徒就把衣服撕裂了，是也是比较生气的，把衣服撕裂了，然后怎么做什么，抛到众人中间了，说这个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我们也是人，性情和你们一样。他说我们和你们一样，没什么区别呀。他说我们传福音于你们，为叫你们离弃这些虚伪的神。我觉得在十五节有两个词儿比较重要，离弃这些虚伪的神。然后保罗巴拿巴就说：“我们给你传福音呢，我们不是假神，我们和你们一样，性情和你一样，我们也是罪人呢，我们也是悔改了，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，耶稣基督差派我们传福音呢。”他为叫你们离弃这些虚伪的神，还有呢，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天主。我觉得保罗巴拿巴就告诉他们：“我和你一样， 从前我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也是个罪人。从前我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也是天天说脏话呀，我们也是就醉酒啊，我也做淫乱的事情啊，做不该做的事情啊。后来信靠耶稣基督了，怎么样？我们和你一样。现在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就是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你们。他说我们传福音与你们，为叫你们离弃这些虚伪的神，告诉他们那些是假神，丢斯和怎么希尔米这两个是假神，你们要离开这些，离弃这些。还有呢，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主。这是我们，其实我们建立教会啊，我们传福音呢，其实我们都是这个目的。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让人信靠耶稣基督，让人离开什么，离开虚伪的神，离开假神，离开偶像，归向创造天地创造宇宙的主宰。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，我们别的目的我们不要了。我们应该叫人者归向天主，离弃这 虚假的神。他们信靠虚伪偶像的人应该信靠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创造宇宙的主宰，应该信这位 主宰。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，其实和巴拿巴保罗是一样的。我们的虽然我们的方法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的目的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并不是叫人拜一个假神呢、啊，并不是叫人相信一个人呢、啊，我们叫相信创造天地宇宙耶稣基督，叫人信靠耶稣基督，叫人一辈子跟随耶稣基督。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。这也是我们建立教会的目的，希望西安人有更多的信相信耶稣基督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我们不要别的目的了，别的目的都是虚假的，没有用的。这两位使徒也是同样的，他就到这个城市了之后，开始给人传福音，怎么希望别人离开虚假的神，归向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目的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这样说的，因为他们众人已经说明我们怎样进你们那里去，你们怎样丢弃偶像归顺天主，服侍真实永生的天主。在这里保罗也告诉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告诉他们怎么样，他们从前是拜偶像的，后来怎么样，他们信靠耶稣基督，说叫他们一辈子服侍主，服侍真实永生的天主。信靠耶稣基督有永生，别忘了，他说服侍真实的永生的天主。这是保罗的目的，也是我们的目的。使徒行传这样说的，我差你去，为叫他们眼目得开，弃暗就光，脱离撒旦的权柄，归向天主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与众圣徒同受基业。他叫他们怎么眼睛开了，打开属灵的眼睛，弃暗就光，弃暗就光。你说如果一个人不信靠耶稣基督，他就在黑暗里。耶稣基督他就是光，对吧？他光来到世界上，世界上人不接受他，他脱离撒旦的权柄。你说一个人不信耶稣就属于撒旦管理吗？他就属于撒旦管理，撒旦控制他。别忘了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我们有打上，耶稣在世界上呢，撒旦说什么？把世界的荣华给你，只要你拜我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。为什么这样啊？撒旦用的方法试探耶稣基督。现今我告诉你，一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，一个基督徒撒旦也常常会试探你。用耶稣的方法吗？他的方法是不会改变的，他也会告诉你，你如果你要拜我，我把世界的荣华都给你，叫你享博那世界上的荣华富贵。一个人要追求世界，你说又享受在世界上，有可能也有可能撒旦把这个世界的荣华赐给你，有可能的。撒旦常常会试探基督徒，常常会告诉你，你要这个周日不来怎么样，我会叫你挣很多很多钱。和这个撒旦试探耶稣方法一样，只要你拜我，我要把世界的荣华都给你。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基督，他就被撒旦控制了，他就不会有任何试探。你说为什么？他就在撒旦的手下，对吧？他不会受试探。只有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撒旦会常常试探他，只要你拜我，我把世界的荣华都给你。他说在这段经文，他说 脱离撒旦的权柄，归向天主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与众圣徒同受基业。这是保罗差保罗去传福音的目的。我觉得保罗就是说，你要归向天主，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的主宰。在尼西米一直这样说的，唯主是独一的主，主创造天和天上的天，并一切天象，造地和其上的万物，造海和其中的万物，这一切都是主所保存的，众天使都崇拜主。所以我们的主是伟大的，他创造天和地，创造海和宇宙一切的。天因主命而造，天上万象也因主口之气而成。所以我们的天主是创造天地、创造宇宙的主宰。以赛亚书是这样说的：我创造人在地上，我手张开天，天上万象为我所命。最艰难的一节经文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，他说：“太初天主创造天地。”我们的天主是创造天地、创造宇宙的主宰。保罗、巴拿巴来到这个城市里，开始在这个路边去给人讲道。讲道了之后，这些人以为他两个是假神，最后他要拜这两个人师徒。巴拿巴、保罗，后来呢，保罗就告诉他们：“我和你一样，你们应该离弃偶像，归向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。”所以保罗、巴拿巴给这些人讲这个福音，讲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、创造宇宙的，那才是主呢。其实他就告诉天主的能力，对吧？他天主从前的时代，任凭万国各从其道，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。就如施恩惠从天降临，赏赐丰年，使我们饱足，满心喜乐。二人说了这话，紧紧地止住百姓，不献祭于他们。所以保罗给他们讲完这个道，怎么样？他们开始不献祭于他们了。我估计这些听的人觉得明白了一些，说：“哦，原来主是创造天地的、创造宇宙的，这样一位主宰。不像这两个人做了这些事情，都以为他是神。”所以我们说，保罗他们的传福音的目的，这是他们的目的，叫人信靠耶稣基督，叫人怎么样？信靠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，这是他们的目的。我们说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这个目的，希望人信靠这位创造天地、创造宇宙的主宰，希望离弃虚假的神。第三，我们看19-20节，后来有几个犹太人从安提约和伊格念来挑唆众人，就用石头砍保罗，因为砍死了，便拉他到城外，门徒正围绕着他，他就站起来走进城去，次日同巴拿巴离开那里，往德比去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说这个侍奉主的人有重大的代价。你看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开始给他们讲完道了之后，这些听到的人，我估计有一些是他们是信的，但是呢，他后来有几个犹太人从哪里去？从安提约和伊格念来。我们说这个犹太人在这个路死的可能不多。你说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的逼迫是比较严重的。他说怎么样？从安提约，还有呢，从伊格念，他说这，从伊格念怎么来？说明这个路斯德没有什么犹太人。这些犹太人走这个安提约，有可能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约，他们就挨着的，他们就去了伊格念，去了伊格念，保罗他们就离开那个城市。后来保罗他们怎么去到路斯德？这些逼迫的犹太人怎么样？他们又去到这个路斯德。你看他说这个从安提约和伊格念来挑唆众人，就用石头砍保罗，因为砍死了，便拉他到城外。我们说这个保罗当时应该是他们逼迫是很厉害的，他在伊格念和这个安提约他们过来逼迫他们，但是他们在这个人群当中啊，然后松动众人。你说这是有时候你看这些人，有时候人就投入教会啊，进入教会了，也是开始逼迫这些使徒们。 他说用石头砍保罗，因为砍死了，便拉他到城外。保罗这个人有可能真的是被石头打死了。你看一个经文你会知道，这个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，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，他没有说这个人的名字，他说我认得一个信奉基督的人，他在14年前被踢到第三层天上去，那时是连着身体，我不知道是不连着身体，我也不知道，唯有天主知道。我晓得那人被踢到乐园是连着身体，我不知道不连着身体，我也不知道，只有天主知道。他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。所以我们在凭这些经文，我们相信保罗有可能这回就是被人打死了，用石头打死了之后，他后来又活过来了，这是非常奇妙的。在现在有很多不同的邪教，他们会说这个人怎么，这个人死了之后又活了，他们说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。但是在这个保罗说这句话说怎么样，他说那是连着身体，我不知道是不连着身体，我也不知道，唯有天主知道。他说是不连着身体，我也不知道，只有天主知道。第四节说什么，他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。在这我们知道这个保罗的意思是他被人打死了，但是这些他没有说，没有向任何人说我是被打死了之后我又活了。现在有些邪教他们是用这种方法，他们说他是也已经死了后来又活了，叫人信靠他，很多很多这样的人。但是保罗没有这样说，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这里他说就用石头砍保罗，因为砍死了，便拉他到城外。应该是我们说在这那么多人围着他，用石头砍他，有可能他真的是被砍死了。你说服侍主有的时候代价是特别高，对吧，代价特别高的。但是像保罗这个身体都打死了，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又活了。在马太福音是这样说的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克己，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背着十字架是好事情吗？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逼迫，对吧？路加福音这样说的，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真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怎么样，有可能付出特别多。但是你要看使徒行传七章的时候，你发现斯提凡这个人就是做这个门徒怎么样，生命被打死了。所以我们说服侍主有的时候有代价的，但是有的时候逼迫更严重的时候，也有可能叫这个人死了，这是会发生的事情。因为在这个使徒行传已经发生了，对吧，我们说斯提凡死了之后怎么样，影响保罗的传道，后来保罗开始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呢、啊，他做这样的事情啊。我们说服侍主的时候代价是，有的时候代价是很高的，有的时候也会这个天主使用你的生命怎么荣耀天主，这是圣经说的。斯提凡就是这样的，天主没有叫他又活过来，但是保罗怎么样，保罗又活过来了。他说在这个你看一下20节说，门徒正围绕着他就站起来走进城去，次日同巴拿巴离开那里往德比去，二人在那城里传福音，收了许多门徒，又回路斯德伊格念安提约去。所以我们发现保罗虽然被石头砍死了，但是怎么样，他又站起来了。我们这天主真的保护了他，天主保护了保罗。斯蒂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天主没有保护斯蒂凡，这我们现在不知道，等我们去天堂的时候天主会告诉我们这个事情。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说的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的尝试，但天主必不失信，绝不叫你们受试炼过于所能受的，正试炼的时候他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够忍受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试炼有可能没有保罗的严重，应该是没有保罗的严重，我们没有被打死，对吧，无论怎么样的试探试炼，我们没有被石头砍死，但是呢 保罗被石头砍死了，但是他又活过来了。所以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一个道理，我们的生命在天主的手中，他会给我们开路的。无论多么严重的试炼呢，无论多么严重的逼迫啊，天主如果是他的旨意，他肯定给我们开出路的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圣经在这里是诗篇是这样说的：我困苦贫穷，主顾念我，主是记住我，拯救我的，求天主不要迟延。在这个彼得前书是这样说的：你们需将一切所忧虑的托付天主，天主常常顾念你们。天主是看顾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虽然我们遇到生活中遇到很多很多的试炼，怎么样，如果是天主的旨意，天主肯定给我们开门，让我们经过那个苦难，我们一定能够胜利的。再看一下，他说这个22节是这样说的，他说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心信主，又说我们要进天主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。所以保罗也就提醒他们，以后会有问题的，会有问题的。第五，我们说这个，他们两个就建立这个本地教会，在这个14章23节这样的，二人在各处教会里选举长老，祈祷进食，将他们交付他们所信的道。你说这个，这两个使徒就建立了本地教会，后来怎么样？选立长老，祈祷将他们交付天主。圣经是这样说的，这些这个使徒们被差派的牧师去各个城市建立教会，建立了教会，这个教会有本地的牧师要带领这个教会，这是当时他们用的方法。看一下提多书是这样说的：从前我留你在基利提，正为你使你将那未完的事都办整齐了，也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各城设立长老，若有人无可指摘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并且他子女信主。在这里很清楚，去各个地方建立本地教会的时候，他说这个这两个人是一辈子要跟随主。还有呢，第六节说他的子女怎么，并且他的子女信主，无有放荡不负约束的事，被人议论，就给他这职分。所以他说这是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了之后，如果有一对夫妻，他们有孩子，他们说家庭是一辈子跟随主，要服侍主的时候，如果是被天主的呼召，怎么样，给他案例，叫他做这本地教会的牧师。他说他的子女是信主的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这是天主对这个牧师的要求。第七节他说，监督 做天主的家宰，必须无可指摘，不偏执己见，不轻易发怒，不好酒，不打人，不贪财，欢待远人，喜爱良善，谨守公义，圣洁自守，常守所学的真道，就能将正教劝勉人，折服好辩驳的人。所以我们能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他们保罗巴拿巴去各个地方建立了本地教会，建立了之后怎么选举长老，做他们的长老监督，长老监督牧师，他是同一就是那个他的职称是一样的，他的工作是一样的，但是他的称呼是不一样的。他说去这个选择这个牧师的时候要注意这一些，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这一对夫妻是没有离过婚的，这是我们要肯定。还有呢，他的孩子是信主的。他说无有放荡不负约束的事，如果一对夫妻跟随主，他的孩子不信主，我这样的人我们也不会给他安立牧师。为什么？不符合圣经的。他说被人议论，给他这，他说这个必须无可指摘，不偏执己见，不轻易发怒，不好酒，不打人。他说把这些原则符合这个长老的要求，最后给他案例。你看他们也是用这种方法，选举长老，祈祷将他们交付所信的道。你说然后他们去哪里了？在这里他说从那里坐船回安提约去，从前教会将二人交付天主。在这里我们能发现保罗巴拿巴又回到哪，从前被差派的教会，回安提约，就是第一个安提约。他说这个求天主施恩， 使他们能去办理现在已经办完的事，就在这地方。到了就聚集教会的人，述说天主用他们所行的事，并天主怎样为一帮人开了新道的门。二人就在安提约同门徒住了多日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这两个使徒建立教会的时候，又回到哪里？回到安提约的教会，暂时先住在那个教会，和那个门徒们在一起，也告诉那些原来的教会，我们在这边教会是怎么样的。这是他们建立本地教会的模式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也能看到这些。今天从这段圣经能看到，他去伊格念、路斯德、德比，最后怎么样，在各城里怎么宣举长老，然后叫他们信靠耶稣基督，叫他们跟随耶稣基督一辈子服侍主，叫他们讲道。以后这两个使徒怎么就离开了，又回到原来的教会。你说今天也是同样吗？我觉得今天也是同样的。今天无论比如说我们来这西安呢，我们传福音呢，我们也在祷告。其实如果有像这标准达到这个像这个做这个长老牧师的职分，其实我们也非常愿意的。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，去各城里建立教会，去各个地方传福音，有人信靠主了之后怎么样，从这个本地教会选择牧师长老。但是条件必须达到圣经的要求，对吧？监督牧师长老牧师的职分，我们会给他做这样的事，叫他一辈子服侍主，一辈子给人传福音。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四章看到这两位使徒用这种方法，今天我们也应该效法他们的方法，我们也得用这种方法，和这个圣经的方法应该是一样的。我们能看到什么呢？在十四章能看到建立本地教会的模式和方法是用什么方法？就去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然后这两个使徒给走了，去哪？回到原来的教会了。